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素琴在这里呢，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不道德的性行为。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思考这一方面的困扰跟难处。那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不道德的性行为的时候呢，有一个反思的这个问题，要思考的问题，也要听众朋友你上完课之后回答的问题，就是犯性罪的人认为性行为会带来一些亲密的关系，你同意吗？请你分享性行为与亲密关系的这个次序性。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不道德的性行为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讨论的题目，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课程之后呢，能够回答这一题。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就是，人在不道德的性行为上跌倒呢，是一步一步的远离正规，那什么方法能够帮助这样的人脱离性罪的问题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这些人脱离性罪的问题呢？我再次的反复一下这个题目，我们要思考的题目呢，就是人在不道德的性行为上面跌倒呢，是一步一步来的，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这些人脱离性罪的问题呢？上一堂课呢，我们是在这里讨论了不道德的性行为。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当中的一些课程的重点。那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还是跟你稍微看一下上一堂课的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讲到人采取欺骗取巧的态度来看待性行为。那这些人呢，在性爱上犯罪呢，却用谎言说性爱是帮助增进人和义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堂课里呢，也跟大家从圣经的观点来认识这个性的行为，更明白性爱是神赐给我们人在婚姻关系里面的一个礼物。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夫妻的性行为是以身体来说明跟经历亲密关系的合一。那事实上呢，夫妻的亲密关系呢，早已经在婚约之前已经订立。那他们是经过，就是在结婚之前呢，要经过相识、相交、相爱，到互相愿意为身以后，在婚约里借着性行为来经历亲密关系上面的合一。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看到，也清楚的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教导，就是性行为是表达已经有的联合。那性关系不能够给人带来亲密关系，当一个人在没有亲密关系之下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呢，就算是夫妻结了婚的夫妻，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说也不能够达到合一的感觉。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对一些价值观或者是社会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宣传呢，常常带给我们一些混淆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觉得人随意的跟人发生性行为呢，以为这个就是增加亲密的关系。其实我真的是要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呢特别的留意。很多人有这样的性行为呢，其实没有在婚姻之内的性行为呢，是犯罪的，是不道德的性行为，也是圣经里面禁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性关系呢是犯罪。事实上，人在不道德的性行为里面，自己呢也因此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 说到不道德的性行为呢，上一堂课我们也谈到自我中心跟性行为的关系。那有些人呢就阅读色情的刊物作为一种习惯。同样的，当他们看了这些色情的刊物之后呢，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这个恶习，也就是手瘾的习惯。那看色情刊物跟手瘾呢代表亲密，那这些人呢是自己和自己发生了一些性行为，那他们呢在不需要培养自己跟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在这样的自我中心里面想得到一些性行为。有这样习惯的人，我们说通常都是比较性格深，比较内向啊，封闭啊，也就是没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上面的建立的人呢，比较容易在这一方面呢就是沉溺吧。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打电话求救啊。那我们也在这几方面呢常常做一些这个专家的访问跟教导，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从这样的不好不正确的一个性行为当中能够走出来。如果我们要想克服不道德的性行为的，必须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信念。那很多人呢常常都是停留在手瘾是否犯罪的争论当中，却不真正的明白不道德的性行为。我们相信这样的性行为呢是绝对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仍要承认手瘾会成为一种压迫或者辖制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呢更会破坏人跟神的亲密关系。为什么会说我们的手瘾呢会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因为你信了主之后呢，你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你控制不住自己又去做了之后呢，你就不敢亲近神，你就觉得你得罪了神，然后呢常常就掉到那种软弱情欲的试探里面。而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我们也常常鼓励听众朋友，越在你软弱的时候呢，你越要认清这些不好的东西是来自何方，而且对你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呢，你更需要去依靠跟顺服圣灵的引导跟帮助，用神给你的力量来下定决心解除这样的恶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让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提醒跟鼓励。更重要的是重新的建立属灵的生活，好好的读经祷告，也要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生活，这样才是唯一得胜的方法。那我们重温了上一堂课的重点之后呢，今天我会继续的跟大家来探讨有关不道德性行为的另一个我们要留意的重点，那就是飘离正轨。飘离正轨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指人心的历史，或者是透过下面的一些小小的个案吧，来看看这个真正的具体的意思在哪里。有一个17岁的听众小芳吧，他第一次呢想买一本色情刊物啊，就是当他到了17岁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就有这个冲动，就是想买一本色情的刊物。他来到一间杂志卖杂志的这个店铺商店以后呢，当他心里面就是又想买又不想买，想买的时候有好奇，不想买呢又是有点害怕。就在这样的犹豫之下呢，他确定周围没有什么熟悉的人之后呢，店里的顾客又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呢，他就很快的拿了一本色情的杂志，然后把它卷起来，不让周围的人看到是什么书，然后呢到柜台去付钱。他到柜台去付钱的时候呢，其实他也犹豫了一会儿，因为那个收钱的是一个女生吧。那这个小芳呢，他就立刻把书呢在放在手里面挣扎了一段时间到底买还是不买。其实他拿到手里的整个的过程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看到对方这个收钱的是一个 女的，所以呢她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呢就把那本色情杂志呢又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走出商店。我觉得这还好啊，这个孩子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他还是顾虑到就是面子的问题。只是呢当他把这个东西放回这个原来的位置，走出商场之后呢，心里还是在那里不断的在那里想买色情的杂志的这件事情。于是呢他又在这个路边呢这个徘徊，他走到另外一家商店的门口，等了一会儿之后呢，见到就是在柜台收钱的人不是那个女孩了，是别人的时候呢，他就立刻进去，急急忙忙的拿下了那本就是他之前看好的那本杂志呢，然后鼓起勇气走到柜台把钱付了，然后呢就拿了那本书，然后买了那本杂志之后呢回去。过了一段时间，小芳已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已经在不同的书店买了几本色情的刊物。后来呢他就发现，诶，原来去买这样的刊物呢也不需要顾虑那么多，因为可能第一次他真的是有点担心，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常常去想，而一次两次去买了之后呢，以后去买这些杂志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也不会顾虑到周围的人甚至呢他就很大方的也不管柜台的收钱的对方是女孩还是男孩，就很自然的就这样的去买这些杂志。所以从小芳的个案里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沉溺或者堕落在这一方面的时候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良心的责备，后来呢就慢慢的麻木了。那不道德的性行为呢是漂流正轨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小芳的个案呢，我们可以发现一般人开始呢就是抗拒抵抗罪恶，叫良心感到不安，但是呢后来慢慢的，以后你长久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受到良心的责备了，而且呢这种害怕跟忧虑呢也慢慢的消退，使自己呢就觉得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如果人继续沉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话，就会越飘越远，而且呢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不正确。唯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过的时候呢，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每一次圣灵都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不可以继续的这样做下去。那圣经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用了很人性化的一些字眼来形容罪恶对圣灵的影响。一个人犯罪不单单伤害自己，而且呢也跟圣灵有亲密的关系。圣经提醒我们信徒不要亵渎圣灵，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更不要叫圣灵担忧。那这几处的圣经的描述呢，把圣灵形容得很人性化，特别是叫圣灵担忧和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些字眼。那我们知道圣灵呢好像人一样，为我们信徒犯罪有担心忧虑的表达。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字眼的形容显示一个重复犯罪的模式，多次的犯重复的罪是会影响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甚至使圣灵疏远或者是停止做工。那这样的话，人要脱离罪恶的捆绑，我觉得就更困难，而且也会更辛苦了。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耶稣讲了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呢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呢，神他一定喜欢迎接我们。在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那里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是小儿子，小儿子方当在外面消费了所有的他应当得的产业之外，他在外面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就回头，然后呢回到爸爸的身边。这个让我们看到神对罪人的悔改回转是用慈爱怜悯的心去接纳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如何，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想帮助一个有性行为有问题的人的时候呢，尤其是那些有严重问题的人，他的罪行呢一定是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不是一天两天的行为。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掉到这个罪恶的低谷当中。那我们通常我们知道一个人沉溺在性的罪恶里面呢，是慢慢慢慢慢慢沉溺进去的。对于一个有不道德行为的人，我们可以肯定他已经呢有长期性的这一方面的行为，只是这个人他不愿意告诉别人求救。在关心这样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确实要多花些时间，要慢慢的去了解他们是怎么样开始沉溺，开始去接触这样的罪，然后怎么样慢慢的越沉越深。就像前面所说的，刚开始可能一小步一小步的走进罪恶当中。事实上呢，我们会发觉当中的过程好像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知道的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离开了神的标准。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标准的时候呢，就在罪恶当中越沉越深。犯罪呢就好像人在海里面，在一艘小船上沉溺在那里睡着了，而呢又需要别人来救自己，但是自己呢却不觉得自己需要别人的拯救。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知道罪就是这样，它通常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远离神，然后呢走上罪恶。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能够记住神他希望我们认识他之后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呢，也是靠着神的恩典，需要花时间的。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我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神对付我们这样方面的一些处境。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是礼拜一的节目当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要看的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我们说不道德的性行为是漂流正轨的，也就是一步一步走上罪恶的。那我们的神，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过，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呢，这是恩典来的。那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成圣呢？我觉得这个成圣呢是一个过程来的，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就是说，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不是立刻就能够成圣，是一步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来学习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这样看自己的话，可能你会痛苦，因为你有的时候还是会软弱下来。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在提多书第二章11-14节。提多书第二章11-14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说信了耶稣，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圣灵他会使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要我们明白人能够胜过罪恶呢，是必须要依靠神的话。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旧约圣经诗篇119篇。第9节到11节的经文，非常宝贵的经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信耶稣的每个基督徒在成圣里呢，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14-19节里面，耶稣向天父这样祷告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两段经文呢，特别是约翰福音第17章14-19节的经文，好好的不断的去读去思考。我们今天能够成圣，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去成圣呢，是因为神的道、神的话语的缘故。所以今天如果你不好好的读圣经，你没有神的话语在心里面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而且呢，你可能也常常会遇到试探。 当一个人他的内心充满了妥协跟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的生活也就是远离了神。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的人呢，他们心中呢常常在那里判断着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却需要常常的去默想神的话，因为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雅各他告诉我们，他说试探会叫人犯罪，但是试探跟罪的本身呢是两回事情啊。听众朋友，我们要记得试探跟罪是两回事情。那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抗拒这个试探，怎么样去抗拒不犯罪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用神的话语去抗拒，而且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在什么时候最软弱，最容易落到试探当中。你对你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再用神的话语去抗拒的时候，你就不会犯罪。我们说顺服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顺服来自深深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而且还有能力将这个死完全的致死。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并不是牵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反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的经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能够顺服神的话语而生活的人，这就是神对付性犯罪的一个方法。也正因为这样，圣经没有多讲有关于手淫的问题，因为不需要讲了。不过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常常听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或者是来信，他们因为对圣经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觉得手淫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手淫的问题不在手淫本身，而在这个人的内心，手淫只是人内心状况的显露出来的一个行为。如果我们不断地默想神的话，并以神的话来洁净自己的内心的话，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胜过手淫的问题。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想提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一些现在性罪恶的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不好，也想为自己找出路，于是呢，他们就寻求辅导跟帮助。而这些人他们去寻找这个帮助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对事情呢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想赶快解决问题就可以了。那想用一个最快的方法离开这个罪恶，他们呢甚至把寻求从神而来的属灵的帮助也看成一个速成班，就是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却忽略了。这些人他们却忽略了手淫呢是出自人内心的问题。内心出现问题的话，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改变过来的，可能你找辅导，那人家帮助你立刻有见效，但是呢不能长远的见效。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要天天去依靠神，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些洁净的工作。而且呢，这是一个操练啊，不断的去操练，去读经祷告，靠着神的话语去抗拒性罪恶的诱惑。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的从手淫啊或者是性沉溺当中走出来。 作为一个辅导员，我们关心跟辅导有不道德性行为的人呢，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表达关心跟支持。但是重要的是，神的话语在人身上的洁净的工作呢，唯有他们自己去经历跟追求的时候呢，才能看到奇妙的恩典彰显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在这个沉溺当中、痛苦当中呢，靠着神能够走出来。一个人他怎么样看待性的问题，绝对影响他们是否能够得胜罪恶的诱惑。如果要对付性方面的罪，我们必须要留意一个因素，就是圣经里面用世界这个词指到一个控制人心价值跟信念的系统。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呢，这个世界确实呢把人从属神方面呢分辨出来。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属于世界的，意思就是说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你，而且也操控你。如果你说今天你是属于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回到圣经里面，让神的话语能够来帮助我们，来从这个罪恶当中能够走出来，特别是在手瘾跟性沉溺方面，让我们靠着神能够脱离这样的捆绑。很多很多已经结了婚的男人，他们会发现肉体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一个人的，也不是压力消退的一个方法。很多人以为啊，我有压力，所以呢在性方面借着性来发泄，或者是让自己得到满足，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说人心对邪恶事情的渴望是无法满足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要不断地在神的面前以神的话语来洁净自己的心。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色情的问题，比如说色情刊物啊、手瘾啊、性变态啊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地说，性犯罪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性爱这件事情不是生理上面的问题，也不是怎样能够对付欲望的问题，追根究底是怎么样洁净内心的问题。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对方紧紧的记住，就是一定要首先洁净内心的重要性。再次的强调诗篇119:11的经文，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听众朋友，求神借助今天的课程，再次的提醒我们好好的来追求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才能够洁净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内心被神的话语洁净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力量去胜过试探，而且也懂得去拒绝罪的控制，不让罪来控制我们，不让我们再继续的成为罪的奴仆。
早晨起来抓住神的应许，用你话语来宣告，我的生命完全属于你。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喜乐充满在我心，新大事在生命里。哦哦哦哦哦哦哦，今天是个新的一天，我要站起来，我要高声唱，宣